你是透过了新意识啊，那诸法毕竟空，透过新意识来领纳诸法毕竟空，变成断灭。如果你直下慧起，那诸法毕竟空就是空有皆理，直下承担，这念荡荡心无着的无助真心啊，那就有体有用了。但是到后来，你看佛入灭后九百年，众生的根性又差一点了，所以啊，错会拢数菩萨诸法毕竟空的这个妙义，所以现你断灭见。所以在有无着世亲根据一切为事的学理啊，这个发挥大圣妙有之理，说种子能生一切因果不空啊。那无着菩萨啊，他可以说是啊一切行派啊，一切行派也可以说是唯识中的初祖，唯识中的祖师啊，我们讲法相唯识中他的祖师。无着菩萨对这个啊一切，一切是感应相应，感应相应，你证到什么位阶，你就有怎样的境界啊，那是境界一种相应，一切都相应，一种相应相应的境界啊。所以这一切四谛论有十七个地阶啊，就十七个位置，那个他那个受用境界都不一样了。那无着菩萨啊，他对这个唯识的学理啊非常的喜欢，所以他一直想要能够得到弥勒菩萨的教导，所以他呢到山上一直修用功，一直祈求期盼弥勒菩萨能够示现的为他说法啊。这样住山住了很多年啊，我记忆中好像住了九年，住了很多年啊，都看不到弥勒菩萨，都看不到弥勒菩萨，所以他啊很灰心啊，所以他就下山了，心里很难过，就下山了。在下山的路途上，就看到一只病狗，那个病狗浑身都是长疮、长脓，那个疮里面都有虫，在那里钻钻钻，在那个肉在那边钻。啊，那这个无着菩萨一看，啊，这个狗真够可怜的，啊，身上还长疮。疮还长脓，还长虫，在那个肉里面这样钻，不痛死了？所以他发起这一念，啊，这个忘我的慈悲心呢、啊，忘了我了，他大慈悲心生出来了，所以他就用指头去抠那些虫。他一想到，哎呀，我这个指头指甲这么长，他那个肉那么嫩，这一抠，他不是那个嫩肉更痛吗？啊，那不是更痛吗？那一不小心把这个虫给抠死了，也不是杀生吗？所以他怎么办呢？啊，就用舌头去舔，把那个虫舔起来，放在手上一看，哎，糟糕了，我把这个虫子舔起来了，要放到哪里去？放到石头不是干死的吗？对不对？救了这条狗，却要死掉了这么多的虫，我不是杀了更多的生吗？要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放哪里去，啊，怎么办呢？哎呀，没有办法，以前修行人都有借刀嘛。身上都有戒刀，哎呀，没有办法，把戒刀拔起来，身上的肉就割下来一片，然后把那个虫放在上面，让它继续活在那个地方。他把这样挑，把虫子放在那个身上，说放在那个他的肉片上的时候，弥勒菩萨示现，现身了。他说：“你真正见到了弥勒菩萨了。你要知道，你要见观音菩萨、弥勒菩萨。”你如果发这样的心，那真正见到了观音菩萨、弥勒菩萨了。因为观音菩萨是修德啊，大慈大悲啊，弥勒菩萨叫慈师啊，大慈大悲了、啊。这向着这虚妄法界真有的这些人就是心了、啊。你这样的心相应到这样的慈悲了、啊，你就是观音，你就是弥勒啊，你就是弥勒的化身呢、啊，你就是观音的化身，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弥勒菩萨说你真正的。见到了弥勒菩萨了，所以弥勒菩萨就在为他说法啊。说到这一切四谛论啊，一切这个教理啊，这是无着啊，这无着菩萨啊，无着啊，这啊，你我们看看这后面有个注解哈 啊，我们第七的注解你看看啊，这无着他是犍陀国人啊。 在克什米尔之西，啊，他从沙弥赛布出家，啊，他是先修小圣的，后信大圣，啊，夜深躲率天内院，以弥勒菩萨处受一切，啊，庄严等论，白天则下到我们人间为众说法，为法相中之主，成弥勒菩萨的一切法门，送出一切四谛论、大圣庄严理论、辩中辩论等，并造舍大圣论、显扬圣教论、阿毗达摩论等，广说法相为师的妙理。啊，我们再看那个一切啊，第九的一切，即一切四谛论一百卷，弥勒菩萨说的，无着菩萨记录的，啊，唐玄奘翻译的，是唯识学的根本论，是说妙有而不说性空，其中阐明一切思所行的十七谛，啊，十七谛是吧？故名一切思谛论，这一切是相应的。你到某一个境界，那相应怎样的境界啊？你修到哪一谛，你相应哪一个境界？啊，那由这个无着四亲，那四亲是无着的弟弟，他的弟弟。这四亲菩萨他最先也是学小圣的，啊，他也是学小圣。那无着学了大圣以后啊，他知道大圣的殊胜了，啊，所以如果他是去找他弟弟啊，啊，劝他学小圣不容，哎，叫他劝他学大圣的，啊，不容易，所以他呢假装生病，啊，叫人家去告诉这四亲，说你哥哥生病啊，啊啊，病很重啊，你赶快来看他，啊，所以他就老远来看他的哥哥，啊，他哥哥啊稍微感冒了啦，并不怎么严重，你既然那么远来了，住几天嘛，就住在这个无着菩萨的住处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无着菩萨就在他的房边。古代的房间没有隔音墙啊，对不对？没有这隔音设备啊，所以他就在他的隔壁念那个十谛经啊，华严经那个十谛品，那十谛经论，菩萨的十谛，那完全都是讲大圣佛法了。那世亲菩萨啊，世亲啊，他当然没有睡觉啊，啊，他一听，哇，他马上就感受到，哎呀，他哥哥的用意，用心良苦啊！他越听越感动，越听越感动，所以非常感激他的哥哥，这个无着，所以他就跟随了他的哥哥来这个弘扬大圣啊，来学习这大圣佛法啊。那这个世亲菩萨，他做的大小圣过五百部啊。我们请看那个第八啊，那个注解第八，注释第八，那个世亲，他的梵名叫做婆娑盘豆，后裔天亲，为无着之地，造俱舍论、唯识二十论、三十论、佛性论、十谛经论、啊涅盘论等大小圣论过五百部。当然，他最先是学小圣的，他回小上大学习大圣以后，啊，也悟入了相当深的境界，所以他各作大小圣论过五百部，被称为千部论主，以宣扬大圣有宗的教义啊。所以这个无着世亲，还有他一个弟弟叫师子觉啊，师子觉，他也是学习这个一切行派的啊，也是唯识的。他们三兄弟啊很好，所以他们就相约，这有个故事，相约谁要是先往生啊，他们当然化缘到弥勒菩萨涅槃那里啊，就是躲率涅槃到弥勒菩萨那里继续修学，谁先去的时候要回来告诉大家说已经到了。结果那师子觉呢啊先往生了，那他圆寂了以后，等半天，他就没看到他的这四十节，他的三弟 来通报他已经到弥勒菩萨念院那里了，他自己很纳闷，结果就换这个世亲菩萨啊，他原籍了，他原籍，因为他们已经约好了，他还没有断气以前，还没有离开人间以前呢，这五祖菩萨就跟他讲啊，你到了弥勒菩萨那里就问了，找找看我们那三弟啊四子觉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怎么都没有消息了，爽约了啊。那世亲菩萨圆寂以后啊，经过七天啊，那个五祖菩萨很着急，他怎么好几天等了，一天又一天，怎么又失踪了？到第七天世亲菩萨回来了啊，他各位看到他，哎呀，我等你等疯了，等了七天多了。他说：“老哥啊，我到了弥勒菩萨那里都还没有见他顶你，着问个讯，东西一摆就赶回来啊，有时差，对不对？有时差，你说对不对？他叫我到那里赶快啊，这个洗个手，问个讯啊，再赶快跑，这样人间七天了，对不对？”他说：“我根本没有马不停蹄啊，没有休息，也连坐下来都没有啊。”你看七天了，有时差，你知道天上人间时间差很多哦，那这样就好了啊，你已经到了弥勒涅那里就安心了。那你说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三弟啊？是不是写的有啊？哎呀，我们的三弟啊，你要到涅槃呢，经过外院的，外院很多美女啊，对不对啊？所以你这世间没有定的，很危险的、啊。他说啊，他现在啊左拥右抱，对不对啊？400个美女在陪侍候他、啊、哦，天天玩乐啊，对不对？宫殿又漂亮啊，对不对？想吃什么都有啊，所有的饮食都自然现前了 啊房屋都是变出来的、啊、对不对？不用你去操心了啊。他这个迷掉了，对，所以我跟你讲，修行要有定力啊，你没有定不行啊。碰到，所以我说我们在这娑婆世界，你要把定力培养好了。看到人家说，哎，哪里很好玩啊，哪里很好吃啊，你就心动了，去净土啊，危险啊，到时候你心里动，去不了了。你现在就要把定培养了，哪里好玩，哪里好吃的啊，哪里好欣赏的啊，你去好了，谢谢你，谢谢你，你专心用功最要紧，能够把心定住啊，啊，所以这个五浊世亲世子劫，这有个公案啊。我顺便提一提啊，根据一切唯识的学理，发挥大圣妙有之理啊，说种子能生一切，因果不空啊。这个我们前面在这个无法三自性八四二无我啊一时相应里面我们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再详细说明了。经过这两番成立以后，大圣佛法乃风行全印了，使小圣成为附庸，小圣学的人反而比较少。所以佛灭600年至1000年，这第二期500年中，可以名为大圣为主，小圣为从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啊，大家喜欢禅定就禅定，对戒律就啊比较不愿意去那么坚固的奉持、啊、所以这第二个500年，我们叫做禅定坚固。那所以说，依禅定而得到解脱的多啊，第一个500年是以戒律成就最多。所以第二个500年啊得禅定的非常多，那真正真阿罗汉的又少一点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成为这个由大圣为主啊，这个小圣为从的时候了。那第三期呢是密祖显从的时代啊。第二期500年过去以后，因为在佛灭1200年间，大圣空中的轻辩论师啊，这个轻辩论师是龙树菩萨的弟子，他承龙树菩萨中观之职啊，这个做了大圣长尊论、长征论，来破护法论师的有宗啊，他做着来破这个护法论师的。有宗啊，所以根据毕竟空义，所以有也空，空也空的毕竟空义，毕竟空义就是显真如啊，破次有宗。 大圣有宗的护法论师啊，护法论师，他是根据如幻有意来破出空中啊，所以歧途中之，所以这两宗啊，轻辩论师跟护法论师，他的徒众啊，就互相成为空有之争了，使大圣思想分裂为空有二系，同时小圣就急于衰微的状态，而小圣啊，弘扬人就越来越少了。那我们请看那个注解第十一的轻辩论师啊，轻辩论师成龙树中观的宗旨，做大圣长征论，以破护法论师的有宗而立空宗啊。那护法论师呢，是南印度人啊。我们看那个注解第十二，他是极恒一切唯识之子，以轻辩论师争论空有之意。可惜啊，他32岁就入灭了，传法给戒贤论师。啊，我们玄奘大师啊，啊，带那个，玄奘大师在那烂陀寺，那烂陀寺对，在那个地方啊，就是跟着这个戒贤论师学唯识的啊，他是跟着他学的。好，我们请继续看啊。好，所以遂成空有之争，使大圣思想分裂为空有二系啊。这个时候小圣则居于衰微的状态了啊。那这个空中啊，也就是这个印顺长老他所说的性空为名，这大圣这一个系啊，大圣三系的性空为名。那有宗啊，也就是印顺长老所说的这个虚妄为事的这一系啊，所以你看在印度啊，那个真常唯心系啊，没有真正的这个发扬光大，反而佛法传到了我们这个中国以后啊，这个如来藏系的真常唯心系才真正的发扬光大了啊。我们请继续看内文啊。此时有龙智菩萨啊，龙智菩萨他是龙树菩萨的弟子啊，龙智菩萨弘扬密咒，把密咒来融摄印度的风习，因之密咒乃渐发达。此时大小圣佛法皆依附密咒而流行，一直到啊，直至佛灭1300年间，因内有婆罗门教的复兴，及后啊，以及后来外有佛教的侵入，遂使佛法渐即没落，在印度本土几乎绝迹啊。所以在这第三个500年来，可以名为密咒为主、显教为宠的时代了。好，我们请看这个注解第13啊，龙智菩萨啊，是龙树菩萨的弟子，金刚智之师，是密宗的第四子。他的寿啊有700岁，那个700岁的寿命，但是他的面貌啊像30岁呀、像30岁。玄奘大师啊曾经遇到他啊，在印度遇到他，那龙智菩萨劝玄奘大师跟着他学，因为他也希望把这个法早点传到我们中国来啊。但是呢，玄奘大师说他是啊，这个法门他修学不契机啊，所以他就跟着这个戒贤论师学唯识。你看这个真的有正知见，要是我们说哎呀你700岁了，相貌又看得像30岁啊，什么都不学了，我就跟你学了，什么禅也不学了，静也不学了，学这个最好。你看玄奘大师这么，他就在学这个，心中那个决定，那个毅力决心呢，见地自见都非常的正啊。 不会受这个境界的影响。啊，他知道这个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你活七百岁啊，你活七千岁又有什么用？那非想非想想出天，八万大劫啊，在佛念劫平等里面，八万大劫又算什么？可是对我们来讲就觉得很稀奇啊。如果从我们自信来讲，如果是啊，你就想明心见性的人来讲，这个性是从来没有生灭啊，亘古亘今的，所以这相都是虚妄，就不会着这些相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好，我们再看这个内文啊。这个时候，龙智菩萨他弘扬密咒啊，密咒是以这个三密相应，即身成佛了啊，把密咒来融舍印度的风习，再加上印度的这个信仰啊，他的信仰的风习，因之密咒呢渐渐的发达啊，密咒持密这个方法啊，这个密教啊，在印度啊就不断的这样扩展啊，乃至于发扬光大。这个时候，大小圣佛法乃依附密咒而流行啊，所以大小圣佛法啊都变成是密咒为主，它为附了。所以那时候啊，这大小圣呢、啊，有时候他也要在大圣的话后面加一个咒，啊，比方说，你这个密咒有咒，我们也有咒啊。所以南部有个法师啊，叫传道法师，啊，传道法师他讲的很有道理啊。他说《心经》啊，他是大圣佛法啊。你看他说，依般若蜜多故，心无挂，无挂故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啊，三世诸佛依般若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提。故诸般若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故说般若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你看我们看那个电影，有个叫做《无间道》，啊，是那个是谁演的？是个鬼片，对不对？那鬼片的啊，对不对？那一个演那个法师，他在念般若波罗蜜波罗波罗蜜波罗波罗蜜啊，能够把那个魔这个降服了，有没有去看那个《无间道》那个电影呢？啊，所以光这个般若波罗蜜波罗波罗蜜啊，多波罗蜜多波罗波罗蜜多，这个就是无上咒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的不虚了啊。所以后面加的啊，故说作为揭谛揭谛婆罗揭谛婆罗僧揭谛菩提萨婆。啊，这传道法师说这个就是加进去的。他说因为那时候是啊密咒为主嘛，所以密咒他们觉得，哎呦，你看我这个密咒很稀有，我们显教的心经说，哎呦，你看我后面这个就是咒，哎，所以故说婆罗蜜多咒啊故说咒曰啊，只有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故说咒曰是吧，揭谛揭谛婆罗揭谛婆罗僧揭谛菩提萨婆。所以这一段传道法师他认为，这个就是因为那时候密咒很流行嘛，没有密咒大家就哎呀那个心气缺缺嘛，那只好跟你加这么一段嘛，说我也有，你看这一段这个也有啊，他是这样的认为啊，这个说法是有一点道理的。或者你把它读读看，那一段好像这个有一点好像不是那么自然，接的不是那么自然，对不对啊？所以这接附依附密咒而流行，一直到佛灭1300年间，所以你看内有婆罗门教的复兴了，其外有佛教的侵入了啊。所以那时候佛教的侵入，因为那时候佛教真正要修学佛法的人都在郊外，都在郊区郊外啊。所以你看那郊外那个那烂陀寺啊，几万个修行人，各宗各派都在那里用功，那烂陀寺。所以那个回教徒侵入的时候，在这个市区里面呢，啊，真正在用功学习佛法的人啊不多啊。一到了那烂陀寺，全部的佛法的精髓都在那里，通通集中在那烂陀寺。所以啊，这些回教啊，入侵者就在那里大开杀戒啊，把那个那烂陀寺的出家人统统消灭掉。所以这么一消灭掉了，佛教就没有人才了，就断层了，没有了 啊，那现在的不容易消灭了。现在佛教都在都市里面，你看都市里面有人客厅就是讲堂，到处都有，而且这个录音带到处都有，对不对？你灭不了的。那这印度就是这个样子，他们都在郊外修行了，都是在那难陀寺集中在一个地方啊，各宗各派都在那里用功，所以那一点把它灭了就灭了。所以印度啊，它除了婆罗门教的复兴还没有那么严重，回教入侵把那烂陀寺全部彻底毁灭，印度佛教就灭亡了啊。所以在印度本土啊，基层结基啊，一直到现在我刚才所讲的安贝卡博士，以及现在斯里兰卡还有我们中国啊，还有这个英国人等等在那里复兴佛法啊，把佛法再带回到印度，我相信将来印度一定佛教会再复兴起来的啊。所以在这第三个五百年来，可以名为密咒为主、显教为从的时代啊。这第三个五百年是密咒为主、显教为从的时代了啊。那我们大约再把它浓缩做个说明了，在西元第一世纪啊，这大圣兴起啊的时候啊，在第一世纪兴起大圣佛教，在西元一世纪的时候，也就是部派佛教结束以后，就在第一世纪兴起的大圣佛教啊。你看我前面跟大家算过了，佛入灭以后啊，佛是在西元前543年入灭以后，加上佛住世的时间45年，以及他入灭后110年，这都是属于原始佛教的，都能够依此佛的教戒、依此佛的教法将来用功啊。所以叫法汝一位嘛。那入灭后110年到一世纪中间这400年，这是部派佛教啊。部派佛教结束以后啊，而这个大圣佛教开始兴起，所以这个西元第一世纪也就是部派佛教结束的啊，这个时候啊，大圣佛法开始兴起了。那一般呢，把这个大圣佛教分为三个时间、三个时期，这是指在印度方面分的三个时期。首先是大圣经典的出现啊，这大圣佛教兴起的时候，首先是大圣经典的出现，最早的是般若一系的经典，般若这一系列的经典开始出现。那个接着般若一系列的经典以后，宝积经、华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及净土经典才先后的出现啊。那在西元三到第四世纪间，就以龙树菩萨创立的中观学派，又称为空中，为大圣佛教的主流啊，这是大圣佛教的主流。然后到了西元五到六世纪，这是进入了中期大圣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是涅盘圣妙菩萨藏、解生密经等经先后出现啊，这是在这个西元第五到第六世纪间，这是进入了中层大圣的啊。而这些经典以无着世亲菩萨的一切行邪派，也称为有宗，称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啊。那到了晚期大圣，也就在啊我们刚才所讲的西元第七到十世纪啊，到七到十世纪的这个时候，密教经典开始出现了，所以密宗非常的盛行。到了西元十二世纪末，也就在这个西元的十二世纪末了，回教入侵啊，印度佛教也就灭亡了啊。那底下 啊，佛灭后的印度佛法的三个时期啊，这里做个简表，我们把这简表参阅一下啊。印度佛法的三个时期，第一期500年，小张大隐啊，这小圣佛法非常的兴盛，大圣佛法修行的人啊很少，他说小张大隐的佛教，这个小圣的佛法传西南暹罗。暹罗的泰国，所以西南跟泰国啊，它是传我们叫南传佛法，传到南边啊，传暹罗跟西南跟暹罗等地啊，这是巴利文的系统的。第二期的500年，这是大祖小乘的佛教，这是传中国，再由中国传到韩国、日本，这是华文系统的。第三期的500年，这是密祖显从的佛教，以密教为主，显教为从的佛教，这是传西藏，再传到蒙古，这是以藏文系列为主的啊。那所以，我前面跟大家介绍过了，佛陀入灭的时候啊，是面西，头是朝南的，这个脚是朝南的，头是朝北的，脚是朝南，头是朝北的，面向西的，啊，这个脚朝南是指小圣的传到西南泰国啊，南传佛法啊，脚是朝南嘛，南传佛法，那头是朝北的嘛。那时候我们这边是北传佛法，就传到我们中国，所以南传佛法就指小圣啊，那北传佛法就是指大圣，传到我们中国，再由中国传到韩国、日本，这是法文系列的啊。那密传啊，是传到西藏，再由印度传到西藏，然后西藏再传到蒙古，这是属于藏文系列的佛法。我们基金会印很多藏文的经典啊，印他们的藏经啊，送到印度啊，让他们保存他们的这个藏经啊。好，我们这个第34印度佛法的三个时期啊，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这是属于这个佛法的演化啊，在说明着印度佛法的演化。下个星期，我们继续说明佛法传入中国，从印度传到了我们中国的这段的历史啊，我们下个星期再来说明啊。